典呢，如果我们说它是一个乌云密布的中心，
啊，如果你讲话雅典是一个乌云密布的中心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哥林多呢是一个败坏堕落的中心。
啊，那我们去讲话，哥林多是一个败坏堕落的中心。
那个这个雅典呢是充满着这个偶像，
雅典里面是充满着偶像。
那哥林多是充满了情欲，
啊，哥林多就充满了情欲。
保罗在哥林多他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啊，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那这个哥林多呢是一个希腊的城，但是却在这个罗马的辖制之下。
哥林多是一个希腊的城市，但是罗马的管辖之下。
那这哥林多这个居民呢，那些住在那边的人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组合。
啊，在哥林多居住的人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
那这个哥林多已经成为一个商业的中心。
啊，哥林多是已经成为当时的商业的中心。
那哥林多奇妙的融合，有了这个很富有的人，也有很多是很贫穷的人。
啊，哥林多的城市是融合了很多很富有的人，也有很多穷的人。
那些富人呢，他们就是极其的奢华，挥霍无度的。
啊，嗰啲富有嘅人咧，佢佢就系极度嘅奢华，挥霍无度。
如果我们要更深的研究而明白这个城呢，那我们必须从这个保罗以后写信给这个哥林多的信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
如果你要更加去明白哥林多嘅城市嘅话咧，我就要去睇翻保罗以后写信俾哥林多入边书信嚟到睇到啦。
就是我们要借着保罗的眼光来看这个哥林多。
啊，就是说我们要藉着保罗这个眼光来看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
那不但是看到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也能够看到这个哥林多的这个城市。
啊，我们这样不单只是看到哥林多这个教会，小小的教会就分成了四个党派。
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些说我是属这个基法的，还有些说我是属基督的。
他就讲话有些是属保罗的，有些是属亚波罗的，有些是属基法的，也都有都讲话他是属基督的。
那这个也反映了这个哥林多城市的光景。
这个都反映了哥林多城市的情况。
就是人们根据不同的这个哲学啊，来纷争结党。
当时的人也都是根据不同的哲学的观点而分门结党。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哥林多城市是怎么样的。
啊，可以在这里看到哥林多城市是怎样的。
那么大多数的人呢，都受到这个哥林多那种风气的影响。
大多数的人呢，都是受到这个哥林多的这个风气的影响。
他们的生活糜烂，到处都看见财富带来的虚假。
啊，他们的生活糜烂，都看到很多因为财富带来的虚假。
所以他们的生活也是败坏的。
所以他们的生活都是很非常的败坏。
不单是那些有钱的人是这样，甚至那些奴隶啊，他们的生活也是一样败坏。
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甚至是当时的奴隶都生活都非常的败坏。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城市，一个淫乱出名的城市。
啊，所以他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城市，也是一个出名淫乱的城市。
那当代的人如果要形容要讲啊，一个人呢，他这个生活败坏啊，他们就用这个哥林多人呢，这些哥林多人来形容一个人的败坏。
如果当时的人去形容一个人的生活败坏的话呢，他就会讲话这个人就好像哥林多的人来去形容他。
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城市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市。
啊，所以咁样我哋睇到当时呢个城市系一个点样嘅城市。
但是主耶稣对这个城市有什么这个评语，什么这个心态呢？
但系主耶稣对呢个城市有咩评语，有咩心态呢？
他说，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这个子民。
啊，佢就话喺呢个城入边，佢有好多嘅子民。
就是主耶稣知道，尽管这个城市是充满了这个罪恶，充满了这个道德的堕落，但是这个城里呢，还有一些人呢，是在探索，在这渴望、期待的这个心。
虽然这个城市是充满在败坏堕落，但是他都知道在城市里面也都有一些人是在这里继续寻索渴求和盼望的。
所以呢，这个耶稣就是要保罗在这里宣传这个福音，那必然呢会有人会有这个回应的。
所以主耶稣就想保罗继续在这个城市里面传扬福音，一定有人会回应的。
那这段经文呢是很长，第一节到23节，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念第一节到11节就够了。
这段的经文非常之长，是由一节到第23节，但我今天呢是只读第一节到第11节就够了。
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18章，从第一节念到11节。
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是《使徒行传》第18章第一到第十。一节，
那我们来同声的来念这个11节到11节。
我哋一齐同声嘅去讲，去读第一到第十一节。
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事之后，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他生在本都，因为克罗底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应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回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身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犹是都，是奉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完会堂的基里斯和他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更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浸。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那在这11节的经文里面呢，有一节或者是2节的经文呢是非常关键的。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1至2节是非常之关键的。
那就是在第9节和第10节。
就是第9和第10节。
就是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我有许多百姓。
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要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有许多的百姓。”
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呢会看见异象，有主的声音对他说：“不要怕，我必与你同在。”
为什么保罗在异象当中是听到主跟他说：“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
那我们是要问这个保罗他是怕什么呢？
我们就会问保罗究竟怕什么呢？
那如果我们看上面以前那几章，我们知道保罗是怕那些犹太人又要来攻击他。
如果你再睇翻之前嗰几章嘅话，你知道保罗系怕犹太人又再次嚟攻击佢。
他想起在腓立比、帖撒罗尼加，后来在特比，一直受犹太人的迫害。
佢会谂起喺佢以前喺腓立比、帖撒罗尼加之后喺特比都系一直俾犹太人去迫害佢。
那于是呢，被人呢用石头打了，打到他都半死了，人呢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把他扔了。
甚至有一次他是被人去用石头打，打到半死，甚至有人是以为他已经死了，就将他拖到门，去城外边掉咗去。
他来到这个哥林多，他怕又会遭到犹太人的这个迫害了。
他来到哥林多又会系害怕，又再次受到犹太人嘅迫害。
所以呢？这主耶稣在异象中就向他说话，说不要怕， 只管讲，我必与你同在。
所以主耶稣嘅就喺异象中去同佢讲话，不要怕，只要讲，我必与你同在。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保罗就是一直就是这个被迫害这些事情一而再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在这里看到保罗是不断的迫害，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 发生。
那一般上一个人呢一直遇上这个挫败他很容易呢就会灰心不干了。
所以一般的人一直遇到挫败的话很容易就会灰心就不再做下去了。
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曾经这样的对我说。
曾经有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讲过。
他说我遇到不论有多难的事情我都能够忍。
无论我遇到什么多难的事情我都可以忍下去。
只要我知道这件事总有一天呢会过去会了结的。
只要我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事情会过去会了结的。
那么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正在这个念这个博士学位。
这个朋友这样讲的时候他正是在读博士学位。
这个念这个博士学位呢是一个很艰难很就经过这个艰巨困难的这个过程的。
这个读博士学位的过程是非常的艰难 的辛苦的过程。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那是督促的的教授的 supervisor professor, 叫我们做一些事情是我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些愚蠢的事情呢。
很多这些教导的教授都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叫我们做一些这么愚蠢的事情呢。
但是他说呢他做了他叫我做我就做了。
但他就讲话他们叫我做我就做了。
因为知道有一天呢这样的事情会了结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总有一天会完结的。
他说有一些事情呢我不能忍受的就是遇上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永没有了结的时候。
但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忍受的就是我们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永远都没有一个解决的时候。
就是一波未完另外一波又起。
就好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样。
但是我真不知道呢要撑 要能够撑多久。
我真的不知道这样要撑多
久。但是呢要是我能够看见有一天它会了结的就我就能够撑下去了。
但如果你可知道这些事情总有一天会解决的话我就可以继续撑下去。
那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的感受感觉。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
我们都会与这位朋友这个深受同感。
我们都会跟这个朋友身同感受。
那就是短暂的失败我们可以忍。
短暂的失败我们可以忍。
如果呢长期一直没完没了的挫折接二连三的这个发生。
但如果是一个 长期 的挫折一接二连三这样发生的话。
那我们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说我不干了我放弃了。
我们可能会到了一个时候就觉得我们忍不下去了我们要放弃了。
我牧会多年。
我牧会就很多年。
那时候我会接触到一些会友他们被这个病缠身。
我们会接触的牧会友是患病缠身。
那很难受的就是经过长期的医疗已经有好转了。
很难忍的一个很长期的治疗经过了已经又开始有好转。
他是要等待这个医生跟他说你不必再来了。
要希望等待到有一天是个医生跟他说你不需要再来了。
他渴望听到这个以为医生就会这么说但是医生说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了。
当他希望医生这样说的时候反而医生跟他说在另一个地方又发现另一些问题。
我相信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有这种的感觉。
我相信保罗在当时可能就有这种的感觉。
他在腓立比被人家打。
他当时在腓立比被人打
被监禁
被监禁
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人用石头把他打到半死
在帖撒罗尼迦被人用石头打到半死
后来他来到哥林多哥林多也有难
来到哥林多他又遇难了
因为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他写这个书信呢他讲了一句话
因为在哥林多后书他讲到这句话，
他病倒了，这个病的这个使他痛苦不堪，以致他要求神三次的求神来医治他。
因为书信里面讲到他病倒，他说这个病甚至令他痛苦不堪，三次求神去医治他。
但是神呢没有医治他，他就只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但是神没有直接医治他，就是说他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他有这个病缠身。
所以他这个疾病一路缠住他。
你又遇到这么多的迫害。
又遇到这么多的迫害。
所以他已经到了这个精疲力尽了。
所以他已经到了这个筋疲力尽的阶段。
那一个人到了这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很容易患上这个忧郁症，这个 depression。
好多人在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很容易患上一个忧郁症。
那他到了一个地步要放弃的这个地步了。
他到了一个地步要开始放弃了。
他用了很苛刻的话啊，向着犹太人来说。
他用了很苛刻的话来去对这些犹太人这样讲。
那圣经呢，在这个第六节你这么说啊，他说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啊，就是你们的血归到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
第六节这样讲话，你们既抗拒毁谤，由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就是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所以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保罗就说你们去死吧。
简单地讲就说你去死了。
所以当你在这个情绪上到这个地步，你觉得这个很多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呢，你会被陷入这种的这个情绪里面。
当你觉得样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很容易落到这样的情况里面了。
当你呢用很苛刻的话来讲你的特别是你的属下的人，你的太太啊，你的孩子啊，或者公司里面的属下的人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落在这种的情绪里面了。
当你用一个很苛刻的说话去讲这个下属，譬如这个太太，这个儿女或者这个下属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态里面已经来到这样的地步了。
所以呢你要小心啊。
所以你要小心啊。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呢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
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掌管当中。
这保罗是不是看不见这个神在掌管一切？
保罗好似睇到神一直喺度掌管一切咁样。
他好像是看不见，所以他很沮丧。
他好似睇唔到咁样，所以他觉得好沮丧。
但是我们知道神在带领着，在神的带领之下，他就认识了一对的夫妇，就是亚基拉和百基拉。
但我哋知道神系其实系当中有带领嘅，就喺神嘅安排底下，佢认识咗呢个亚居拉嘅夫妇，
所以他就与他们一起的来同工做这个帐篷，
所以就佢同呢对夫妇一起去同工做帐篷。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好像昔日的这个以利亚这样。
但系当时嘅保罗就好似以前嘅以利亚一样。
他说我受够了，我不干了。
他说 我受够了，我不做了。
很多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人呢，常常有这样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人往往有遇到这个时候。
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失望。
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失望。
我们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会说我们已经尽了力了。
为什么还是没有效果，还是那么的失败呢？
但是为什么还是好像没效果一样，为什么还是失败呢？
这个就是好像以利亚先知的那种的感受。
这个就好像当时以利亚先知的感受一样。
接着这个以利亚跟这个巴利的先知斗法。
记得以利亚先知和巴利的先知斗法。
在这个加密山上，这个以利亚他打了一场胜仗，一场属灵的胜仗。
在这个加密山上面，以利亚先知打了一场属灵的胜仗。
当他以为他打完了这个胜仗之后，从今以后呢就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到回到这个敬拜耶和华的这个路上。
他就以为打赢了这个胜仗之后，从此就可以将以色列人再带回去敬拜神的国度上面。
但是呢就出了这个耶洗别。
但就出现了耶洗别。
他做了一道命令要追杀这个以利亚。
佢就出咗呢度命令要追杀以利亚。
这以利亚只好逃命。
以利亚只可以逃命。
他一直逃，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这样呢？我放弃了，我完了。
佢一路一路走嘅时候，一路谂谂，点解呢啲咁事情发生喺佢身上咧？身上咧，我要放弃啦。
其实呢，这个时候才是神开始工作的时候。
但系其实呢个时候先系神开始工作嘅时候。
他治好他的这个 depression， 他的这个抑郁症。
佢医好佢嘅忧郁症。
他重新得力。
佢重新嘅得力。
他有更大的能力完成更大的使命。
佢有更大嘅能力去完成更大嘅使命。
我相信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保罗的身上。
我相信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保罗的身上。
他被打倒。
他被打倒了。
他有这个挫败，有这个绝望。
他感到挫败，感到失望。
那心里呢充满了惧怕。
心里充满了惧怕。
好像一个弃权者，一个 boxer 啊，被人家打倒之后呢，不能够再起来了。
好像一个拳手被人打倒之后，再起不翻身了。
但是我们看见神医治他。
但我哋睇到神医治咗佢。
神在一次的异象中跟他说话。
神喺异象当中同佢讲话。
就在这个第九节、第十节是夜间，主的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要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第九节第十节讲到话。夜间在主的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那这次的这个经历使他重新得力。
这次的经历令他重新得力。
他今天这些话，这些话就是他这个 depression 最好的这个良药。
他听到这些话，这些话就是他治疗他的忧郁症最好的良药。
所以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在我们失望的时候，这些话叫我们能够振作起来。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记住，要记住当我们失败挫、失望挫败的时候，这些话就会 令到我们重新得力。
所以神医治了这个保罗的这个抑郁症。
所以神的话医治了保罗的忧郁症。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他心里的惧怕除去。
第一件事就将他心里面的惧怕除去了。
这个保罗看见这个异象的前一夜，他的这个抑郁症呢，使到他一个地步呢，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要放弃不干了。
就在保罗是见到这个异象的前一晚，他的忧郁症一定令到他能够是到这个地步去开始放弃，不再做下去了。
因为呢，在这个前之前呢，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有这么的一句话。
因为他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入面会提到这个句说话。
他说：我在你们哪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就是讲话我在你们哪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有在那个时候，主就向他在这个异象里面向他说话。
所以在那个时候，主就在异象当中对他说话。
他说：“不要怕，我必与你同在。”
不要怕，我必与你同在。
所以有了神的这句话，他的勇气就回来了。
有了神的这句话，他的勇气就回来了。
他心里有平安了。
他的心里面又有平安。
这个是神的平安。
这个是神的平安。
以后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这么说。
以后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这么讲。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这么说。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这么讲。
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咁讲话，又要叫基督平安的在你，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作主，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在心理学里有一种叫做the power of auto suggestion， 就是说这个向自己说话的那种的能力。
在辅导心理学辅导上面有一个咁嘅方法，就系讲话。用自己去对自己说讲话的这个能力，
就是你要向自己说正面的话，那你这样的时候呢，你会发出很大的那个能力的。
就是说自己对自己讲正面的说话来到 这样讲的时候，咁系会发出很大的能力嘅。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向神这个说这个正面的话。
当我哋祷告嘅时候，就系向神讲一啲正面嘅说话。
我们同时呢，也是向我们自己说话。
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同时都系同自己说话。
那神会借助这样的方法呢，使我们的勇气回来了，使我们的振作起来。
神会藉着咁样嘅动作嚟到让我哋勇气翻翻嚟，我哋能够振作起上嚟。
在一个这个 Journal of Psychiatric 这个 Medicine 呢，曾经有一个人发表这样的一个文章。
在一个医学的文章上面这样讲过。
他说这个脑部的语言中心我们脑部有不同的中心的，有一些是说话的，有一些是听声音的。他说脑部的语言中心控制着整个的神经系统。
脑部里面有不同的部分，有些控制言语的，有些控制是听东西的。他说大脑的这个语言中心是控制了所有的事情，
就是完全的支配着整个的神经，
是完全地支配了整个的神经。
就是说你讲话的时候呢，你就是发出一个命令，向其他的这个神经呢发出这个命令。
所以你讲话的时候就好像是对其他的部分的神经去发出的同样的命令。
就是如果你说你觉得很冷，你就说很冷很冷，那么这个话语呢就进到你的这个整个的神经系统里，告诉你是冷，你就真的是觉得冷了。
所以当你讲话你又好冻好冻的时候，咁呢个咁嘅话语就会对其他的神经发出嘅信息，令到你觉得真係好冻啦。
所以如果你说我有病有病，那么这个话语呢就跟其他的神经来说你是有病的，你就真的有病了。
所以如果你话一直咁讲话我有病我有病，咁呢个信息就会去到令到其他嘅神经去传扬开去，咁令到你觉得真係自己有病啦。
那相反的，如果你说那些正面的话呢，那些这些正面的话呢，在你的这个控制了支配了的整个的神经系统，你就是在这个好的方面那边去发生了。
同样如果你讲不断咁讲一啲正面嘅说话嘅时候，咁呢个信息就会系影响到其他嘅神经，亦都会系向好嘅方面去上落去嘅。
我们想为什么这个保罗会怕呢？
我哋谂下点解保罗会怕呢？
他就是对自己说，以前有这样的事情，这个犹太人一直逼迫我，一直用手打我，要现在见你。他想着这些事情，说这些事情呢，那么结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怕了。
因为保罗不断想起以前在犹太人不断打他，不断逼迫他，他不断想这些事情，所以就他觉得害怕了。
那这个怕不是坏的事情，好的事情。如果是有危险的时候，你应该怕。
怕不是一个好或者不好的事情，当你有危险的时候是应该怕的。
如果有危险的时候你不怕，那你就有问题了。
如果你有危险的时候不怕，那你可能就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你过分的怕，你怕成为你的主人主宰你的生命的时候，那就不好了。
但如果怕是过分成为你的主人主宰了你的时候，这样怕就不好了。
这个研究这个脑的人呢，他说我们这个脑里面有一个叫做 amygdala， 就是一个杏仁形的一个在我们的大脑的下面。
一些研究大脑的人又说大脑里面有一个地方好像一个杏仁形 的地方。
那他说这个呢很重要的。
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他是把外面呢进入你的脑里面的那些的声音它有一个过滤的作用。
它是将进入大脑的声音去做一个过滤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每时每刻听到的声音是千千万万种的声音
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听到千千万万种不同的声音。
如果声音这些我们都听到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疯的了。
但如果你每个事情都听到的话，你都会发癫的。
那么这个 amygdala 呢就是 filter 过滤了，你只能够听到三种的声音
所以这个杏仁体就做一个过滤的 作用，我哋只可以听到三样嘅声音。
第一种呢，就是有危险嘅声音，你会听到。
第一个就系有危险嘅声音，你会听到。
第二种呢，就是跟你有关系的，你名字呢提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你认识的名字提出来之后，你就会听见。
第二就系同你有关嘅声音，譬如你嘅名啊，或者你熟悉嘅人嘅名字。
或者你注意听的啊，比如说你现在在这里坐下来听讲道，这些你会听到的。
或者第二是你注意听的声音，就好像你现在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听到的声音你就听到了。
所以这个 MP3 很重要的 filter， 它过滤了那些重要的信息进到你的大脑里面。
所以这个大脑的杏仁体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将那些重要的事情过滤了来进入你的大脑里面。
所以怕是好，但是怕要成为你的仆人，不要成为你的主人。
所以怕是好的，但是要怕要成为你的仆人，不是你的主人。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保罗讲的一句话很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保罗讲这句话很重要的。
他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呢做主。
他就说要主的平安在你心里面作主。
你是被谁来做你的主呢？
你是被边个来做主呢？
是不是怕在你的心里做主呢？
是不是怕在你的心里面作主呢？
还是呢基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做主呢？
还是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作主呢？
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怎么说？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七节这样讲，
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腓立比书四章十六至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那这个最后一句话，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这一句讲到话，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这个保守在原文呢是 guard， 就是这个站着卫兵啊，守卫的一个人在那边站着，不让那些不好的东西进来。
保守在原文就好像一个卫兵，他指头是一个卫兵咁样，企喺个门口度，唔俾一啲坏嘅嘢入到嚟。
所以呢，我们是让谁在那边？这个站在那边做守卫呢？
所以我哋谂下，我哋系边个企喺度？我哋让边个企喺度作守卫呢？
当我们用祷告祈求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基督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我哋只要祷告祈求嘅时候，神所赐嘅出人意外嘅平安就会保守我哋噶。
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歌唱家
有一个很出名的歌唱家，
他叫 Eric Caruso。
他叫 Eric Caruso。
他说他唱歌的时候他唱那个音阶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他唱得很高的时候呢，如果人拿一片这个一个玻璃的，那个玻璃会粉碎的。
当他唱歌唱到高音的时候，他如果拿一片玻璃的话，那玻璃都会是震到碎了。
他说人也是一样，
他说人也是这样，
人也会因为高压的高压的力呢，会使他到这个地步呢，他的精神崩溃 nervous breakdown。
他说当人如果是长期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亦都这样达到一个精神崩溃的情况。
那我们要胜过这种的这个外面来的这个压力，
我们要胜过这个外面来的压力。
我们要靠着主借着祷告祈求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我们心里面做主。
我们要靠着祷告祈求，从神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来到让我们来到去保守我们的心。
这个英国的大文豪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这个英国的大文豪，
他说要有一个宁静的心，
要有一个讲话要有一个宁静的心，
有这个宁静的心呢就不会困惑，
有一个宁静的心就不会困惑，
就不会受惊怕，
也就不会受惊怕，
他会在这个顺境和逆境的时候呢 如常的运作。
就等佢喺无论喺顺境或者逆境嘅情况嘅时候，都能够如常咁运作。
就好像一个时钟啊，一个 clock 啊，在这个暴风雨的时候呢，是按时 tick tock tick tock。
就好似一个钟喺暴风雨当中，然后仍然咁稳定咁样进行。
但是这个宁静的心呢，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他说一个宁静的心可以这样 做得到这一点。
那这个比喻很好。
哦，这个比喻很好。
是在外面不论是怎么大的风暴雨雷雨这么多的响那是那个时钟呢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就是说无论外面的风雨有几大，雷声有几响，那个时钟都不会受到影响的。
他会好像如常按照他的这个节奏tick tock tick tock。
他说是如常按住这个节奏来去继续的 tick tock tick tock。
如果我们有主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宁静的心。
如果你的心里面有主的平安作主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宁静的心。
因为这个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主。
因为基督平安的心在我们里面作主。
神不但叫这个保罗不要怕。
神单止讲话叫保罗不要再怕，
叫他不要闭口，
叫他不要闭口。
那保罗到了一个地步，他要闭口，他不要讲了，不要去传道了。
保罗到了这个地步，他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传道了。
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留了很长的时间，就一年零六个月。
但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留了很长的时间，有一年零六个月。
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
他没有违背从天上而来的异象。
我相信这个时候就是保罗重新委身的时候 ,recommitment 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时候就是保罗重新去委身的时候。
他这个委身说，我不会闭口的，我一定要这个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他说他不会再闭口，他要逼某。一定要将这个福音传出去。
为什么保罗有这种的能力呢？因为主耶稣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
为什么保罗有这个决心呢？因为主耶稣跟他讲话，我必与你同在。
那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道路里面呢，我们不会孤军作战的。
在基督徒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不会是孤军作战的。
我们不必靠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
我们不需要靠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
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们会是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有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
今天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今天我们要活得有价值 有意义。
最重要的是决定，就是要委身于神。
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要我们要委身于神。
委身于神的道路，委身于神的旨意。
委身于神的道路，委身于神的旨意。
但是你会说，我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没有听到神的旨意啊。
但是或者你会说，我没有听到神的旨意，没有听到神的道路啊。
他只向那些愿听他的话的人才说出话嘛。
他只是向那些他愿意听他的话的人去讲话吗？
我没有听到神的话。
我没有听到神的话。
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开始愿意走，愿意委身的时候呢，你就会听到神的声音。
我可以跟他说，你只要愿意开始走，愿意开始委身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听到神的声音了。
有一个这个儿童的这个一个的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儿童的故事。
是讲到这个熊妈妈和这个熊孩子。
讲到一个熊的妈妈和熊的孩子。
这个妈妈跟这个熊孩子说，你可以你自己走路吧。
这个熊妈妈就和这个熊仔讲话，你自己行路啦。
他说，我要怎么样走路呢？
但是个熊仔就说，我要怎么行路呢？
我要前面的手因为它是四个脚我是用左边的脚走呢，还是右边的脚走呢？
咁因为熊有四只脚，咁个熊仔就问我应该用左边嘅手行先啊，定系右边嘅手行先呢？
我是前面的脚走先走呢，还是后面的脚走？
应该前面嘅脚行先，定系后面嘅脚行先呢？
他讲了问很多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走。
咁问咗好多问题，都唔知应该点样行。
这个熊妈妈就说，你不要想这么多，你就开始走就是了。
嗰个熊妈妈就讲话：你唔需要谂咁多，你开始行就系啦。
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聚焦在我们的问题上，我们就不懂得怎么样的开始来做。
好多时候我哋就系想聚焦咗喺个问题上边，就唔知道点样去做。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是开始愿意走神的路。
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就系想要解决所有问题之后，我哋先会开始去行神嘅路。
如果我们这样子说呢，我们永远呢都没有一个开始的。
如果你要咁样做嘅话，你永远都没有一个开始嘅。
只要你下了这个决心说，无论怎么样，我都愿意听神的话语，天天的走神的路。
我哋只要去下定决心话，我哋话我哋要天天去行神嘅道路。
当你愿意行在旨意当中的时候，神会带领你一个给你一个这个一个期待的心，而不是一个惧怕的心。
当你决定去行神嘅旨意嘅时候，神就会赐俾一个期待嘅心，唔系一个害怕嘅心。
你对将来走前面的道路，你是执着什么的心呢？是一个惧怕的心，还是一个期待的心呢？
对前面的道路呢，是持住一个咩嘅心呢？是一个期待嘅心呢，定系一个害怕嘅心呢？
在我们的心里有许多的困惑，有许多的搅扰。
喺个心入边有好多困惑，好多个搅扰。
都是因为我们对将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都是因为我们对将来的事情都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的缘故，我们就有这个惧怕的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就开始有一个惧怕的心了。
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
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研究。
他说我们的惧怕，我们的 fear, 是 40%, 40% 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的惧怕的事情有 40% 是不会发生的。
那 12%, 12%,是我们是幻想的，幻想的病，其实没有这个病，我们幻想出来的。
其中有12%是我们幻想出来的，我们幻想出来所产生的病。
那10%呢，是为了我们挚爱的人的事情而惧怕。
10%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来去惧怕。
那么30%呢，是为过去的事情呢，我们现在惧怕。
30%去咗过去所发生嘅事情，令到我哋而家惧怕。
就好像保罗这样，过去发生的事情，他走前面的道的时候，他就为了过去的事情而惧怕。
就好似保罗而家嘅情况一样，就是为咗过去嘅事情，嚟去令到佢而家去惧怕。
那这个研究说，只有8%8% 啊，这个是实际有惧怕的这个原因的。
其实只有8%是有真实的惧怕的原因的。
除去心中的惧怕的方法呢，就用更强的想法来代替它 ，replace with stronger 的这个思想。
去除心里边惧怕的方法嘅最后嘅方法就是用更强的思想来去代替咗佢。
就是当你听到神的声音的话。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充满你的心。
就是当你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让神的话语来充满着你的心。
你的惧怕就会消失了。
你的惧怕就会消失了。
当一个人的生命有了神，他会聚焦在他的神的身上。
当人的生命有了神的时候，他的聚焦就会放在神的身上。
聚焦在神的能力上。
就会聚焦在神的能力上面，
而不是聚焦在这个困难上，
就不会聚焦在他自己的困难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 magnify, 就是扩大这个问题啊，10倍的。
有多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将这个困难去放大了10倍。
没有这么糟糕，但是我们就想到是这么糟糕。
情况冇咁坏，但系我好多时候就会想到去好坏嘅地方去。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呢放在聚焦在神的能力上。
所以我要将个问题放喺聚焦喺神嘅能力上边。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力胜过一切。
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就会有能力系胜过一切。
Maxwell Anderson 他写了一个戏剧，一个 play 啊。
一个 Maxwell Anderson 就写咗个戏剧。
叫做 Candle in the Wind。
个名就叫 Candle in the Wind，
就是风中的蜡烛，
就叫做风中的蜡烛。
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孩在住在这个巴黎。
故事入边讲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就住在巴黎。
那个时候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而这个女孩呢，她是加入了这个反纳粹党的工作。
这个女仔就加入了当时反纳粹党 的工作。
那么她是一个女孩子啊，好像一个风中的蜡烛，随时都可以被吹灭的。
佢係一個好弱質纖纖嘅女仔，佢好似一個風中嘅蠟燭一樣，隨時就被吹滅咗啦。
嗱，因為他知道他是美國的公民，知道在他背後他的國家的軍力。
但係佢一個美國公民，佢知道佢背後嘅國家嘅軍力。
並且他知道他所做的就是伸張正義，那他就不怕了。
而且佢知道佢所做嘅係一個伸張正義嘅工作，所以就唔再懼怕啦。
很多時候，我們也好像這個風中的蠟燭。
有好多時候，我都好似一個風中嘅蠟燭一樣，
隨時可以被吹滅的。
隨時可以被吹滅。
但是當我們經歷到神的同在的時候，
但如果你經歷咗神嘅同在嘅時候，
我們就不怕了，我們就剛強起來了。
我哋就唔再懼怕，就剛強起嚟。
當這個保羅聽到神的應許的時候，他就重新得力。
當保羅聽到神嘅應許嘅時候，佢就重新得力。
他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給神。
佢就將自己完全咁交托俾神。
他完全的信靠他。
佢完全咁信託佢。
他讓主的平安在他的心裡做主。
佢將用主嘅平安，讓佢喺佢心入邊作主。
他重新委身於神。
佢重新委身俾神。
他就不再是一樣。
佢就再唔係一樣啦。
求主幫助我們。
求主幫助我哋。
我們低頭禱告。
係低頭禱告。
天父，我們謝謝你今天給我們的信息，求主的話語繼續的在我們的心裡面來動工、來感動，以致我們能夠靠著你勝過一切。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这个周青呢要带领这首诗歌啊，我们这个回应诗歌是在这个15首，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主为宝藏，我们起立唱这个诗歌第15首，这个是马丁路德，他在这个极其危险的时候，他写的这份书，这首诗，他就不再惧怕啊！我们唱这个15首。好，一起来。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主永坚强，他领导我安稳前行，助我乘风破浪，恶魔盘踞世上，人不信不作浪，风狂叫我一场，颤抖轮渡对我，阴险却论真无我若单凭自己力量，直至断缆相对抗，信我一人的生命的百灵着我往前方，如问世人为谁，乃是基督我王，同观宇宙万法，自古民供养。